太远了吗？下一张好了，来往下一张，这么打。你们那边也卡住了吗？啊，奇怪。在新约圣经当中，各位想想看，最有资格称为以基督为人生的人，你认为是谁？大概 99% 的人都会认为是保罗的啊，是保罗。那保罗不但为基督放弃他先天的特权、个人的成就，而且他人生的目标也随着调整跟改变，对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怎么只有这个出来？好，再往上。所以他人生的目标就对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不但这样子，他不以这个为满足，他渴望更进一步的经历耶稣基督。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深度的神圣的不满足感。我们来看在保罗的身上第七节到第八节，是因着基督他的人生价值观改变了。在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实际上第七节啊可以追溯到前面第四节开始哈，或者第五节开始。这个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这样子，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因着基督他的人生价值观改变了，也就是说他的损益观跟价值观改变了。在这个地方保罗是借用那个会计人员的术语，损跟益，得跟失，也就是说在他的账簿里面有一个收支的簿，收支账簿，这个账簿里面有资产，有一次负债。那这个资产负债在他的收支账簿里面，他过去认为对他有益的哪些呢？就是第五节开始，我第八天受割礼。所以这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就是指的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个地方。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一共讲了七件事情，七件事情，可以了吗？好 ，OK， 再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浪费我时间。再往下。不能往下吗？好，再往下来，这文字往下，再往下一张，再往下一张，到一，好，再下来，再下来，好 ，OK， 那现在来看看，哪一些是有益的，哪一些是有损的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第七节上半节说，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就是有四项是从祖先继承的特权。第一个就是我第八天 受割礼。啊，这个完全不能用，奇怪。好，那第二个就是，所以你只要注意听我哈，听我那个控制音响的，注意听我哈。第二个就是，我是以色列族；第三个就是，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第四个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他认为从祖先所继承下来的特权。那这些特权啊，对他的身份上来说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每一项都是他认为对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在宗教界里面，在犹太教里面都是有益处的。这所谓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他的双亲都是希伯来人，像提摩太，他的妈妈就是希伯来人，对不对？他的父亲是什么？希腊人、希利尼人，那就不是。可是呢，保罗是双亲都是希伯来人，所以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么下来就是再往下，好，再往下一张，就是个人的成就跟宗教上的热忱。那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就律法上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第三个，就律法的义，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他不但有从祖先继承的特权，另外他个人也是非常努力，有很不错的成就，特别他对宗教上、犹太教上有极大的热忱。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保罗说啊，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们看看来看这个和本里面呢、啊，漏掉了第七节的下半节，这里面第七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和本漏掉了什么？淘汰这些事情，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那这些事情是指的前面七项的事情，包括他继承祖先的特权，还有个人的成就、宗教上的热忱。那这些事情呢，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请注意这个有益跟有损很特别，这个希腊文里面、啊、是讲到复数，有益的是复数。换句话说，上面列举的这个每一项，这七项里面、啊、都曾经是一个明确的得益的项目。可是有损的呢，它是单数，很特别啊，它是单数。也就是说，现在保罗把他们都结合在一起而勾销它当作损失。前面每一项他认为都是益处，可是现在呢，把这七项全部加起来，含不单单加起来，把它勾销，他当作是一个损失。那这个关键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着基督这个价值的重新评估，重新估价的关键就是因着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使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保罗他的整个态度、生活、行为、看法，都是由基督现在是他生活当中最宝贵的价值来决定。所以在诗篇73篇25节，他这样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啊，也许是奥古斯丁吧，他说如果在天上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那我宁可不去天上。那如果在地狱里面上帝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那我也去地狱。这是表达这个保罗他的整个价值观因着耶稣基督都改变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一两节当中啊，一共出现了三个当作。第一个当作就是我把这些事情都当作有损的。第一个当作呢是完成式，意思就是说过去是认定，而且到现在仍然认定这些事情都是有损的。那第二个当作呢，他是把万事当作有损的。第一个事情是他只把
他过去所讲的这七件事情，个人的努力，这个祖先遗传下来的东西当作有损的，可是现在呢，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从第七节的这些事情，那七项，或者是某一些事情，扩展为第八节上半节的万事。换句话说，如果只在某些事情上，因着基督当作有损的这种观念的转变呢、是不够的，还需要更晋升一步的转变。那么第二个当作，是从完成时态就转变为现在式。这表示说什么呢？这种新的价值观依然是现在式，还有继续式他的观点。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是把万事当作粪土。这个当作是现在式，就表示说永远不变的评价，他一直都是这样看，现在万事对他来说都是粪土。那粪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废物杂碎，完全没有价值的我们看到在这个二十世纪中叶有一个经济学的大师，英国的经济学家叫做凯恩斯，他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观念可以改变世界历史的轨迹，或者说一个人的观念改变的话，他的行动就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改变的话，他的行为也会改变，他的价值观都改变了。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看看在哥伦布，他就是秉持着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发现了新大陆。如果他当时认为地球是方的话，那么也许到了那个船走到一个地球的另外一角的时候就掉下去了，可是他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是圆的，所以最后终于发现了新大陆。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不可能支撑他继续努力不懈的找发现到新大陆。另外保罗这种进一步的观念的转变，就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个非常重要。在我们发现死海古卷的发现也是这样子。在1947年春天在以色列死海附近有一个牧童，就是放羊的人，有个孩子他就去牧放一群羊，他就带着这些羊徘徊着走着。那有一天忽然间这个羊不见了，有一只羊不见了，他不知道这羊跑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开始大声的喊叫，他就随手拿起一个石头来往山那边丢过去。那天他丢的时候结果就一个很清脆的破裂声就出来，他就想为什么会有这种清脆的破裂声呢？好像是那个瓷器那个破掉了。他就往那边去查看一下，就看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缸，很多的瓮，很多的瓮。而在那个瓮里面他就找到了一些残破的，好像一些羊皮卷。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其实这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开始的时候这个牧童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他就拿到市场上去，在那个收购商那里就把它贱卖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价值。可是刚好在那个时间，有一位美国的天主教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在市场上闲逛，他就无意中发现了这些宝贝。结果这个人识货，他就用高价就买了下来。那么隔一年他就把他送到耶鲁大学，还有当时的这纽约的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就在近东语言研究院进行那个查核，而且查核的结果他们就证实这是目前当时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抄本。你看这个牧童他不认识这些残破羊皮卷是宝贝的，所以他就把它贱卖了，只有认识那个宝贝的教授 才会出高价把它买下来。所以当然那个教授看见了以后呢，他就在市场上去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更多的。那当然这个购物商啊，他就发现诶有人试货，他就故意抬高价钱。那个教授呢认为这是宝贝，也用很高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各位，这就是一个观念改变的人，改变的人生。那保罗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他发现跟他过去的这些从祖先承传下来的这特权或者他个人努力个人的成就比起来的话，耶稣基督比这些更为宝贝。就像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有一个在田里面的人，他发现了宝贝之后啊，他就甚至把他的家产全部变卖掉要去买那块土地。各位，真的那是宝贝。所以宝贝的话就值得你变卖家里所有的东西来买那个宝贝，因为当你把那个土地买下来的时候，那个宝贝就是属于你的。这是试货的人。我们要看第二个，因着基督有了新的目标。保罗不但因着基督，他的人生的价值观改变了，他的人生的损益观也改变了。他因着基督，他的人生也有了新的目标。保罗人生的三部曲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认识基督。在第八节上半节说，不但这样子，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种认识不是表面上的，或者知道跟他有关的一些事实，这个认识是对基督有密切的直接的认识和经历。换句话说，这个认识啊，不是人家听别人讲的，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或者了解一样，你读了圣经，或者读了一些基督教的历史，或者读了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事实，不是那个 knowledge。这个是比较更深一点的，有直接的经验，所以是明白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他为信徒所做的一切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认识基督为至宝，而是无价之宝。这是第一个，保罗他新的人生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认识基督。第二个，他进一步的得着基督。这个得着之前，事实上他已经丢弃了这万事。这个丢弃就是受了一些损失，或者丧失了某一些东西。所以保罗为了接受基督而丧失了一切的东西，包括财产、地位、声望，还有前途。但是跟耶稣基督一比的时候呢，这一些东西他就算为粪土了。那他到底有没有吃亏呢？事实上他并没有吃亏，因为他换得了更大的价值。就像那个在耕田的人，他发现那个价值之后呢，他就把变卖所有的把田地都买下来了。各位，你看那个农夫，他无意中发现这个田，他这样变卖家里所有的，他是不是有损失呢？没有损失，因为他得到一个更大的价值，他知道那个更大的价值。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得救的时候，他不是已经得着基督了吗？为什么他在这里还要这样说呢？的确，我们说他得救的时候是已经得着了基督，但是多多少少是注重得着基督的恩典，包括耶稣基督的赦免，包括称义，包括重生，包括儿子的名分等等。现在保罗渴望得着基督自己，所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跟得到耶稣基督自己是不一样的。我有两个女儿，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啊，差不多3岁到5岁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那我就带了一些礼物，那我要这个礼物当然是要给我女儿啊，所以呢 他们知道爸爸回来的时候呢，哇，他们就赶快跑过来，然后他们眼睛啊，他不是看着我，看着我手上的东西，还看着我手上的东西，然后呢，我当然知道他们要找什么了，所以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们，就给了一个，那他们就说爸爸谢谢谢谢，然后呢，两个拿了这个礼物以后就跑掉了。哎呀，我就愣在那个地方啊，我就发现那个做父亲的孤单，我想跟他们多讲一些话，可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手中的礼物。可是呢，他们跟我讲了谢谢之后呢，打个招呼完以后呢，拿了礼物怎么样就跑掉了。你发现我们基督徒啊，很多人是什么？要求耶稣基督的恩典，很多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很多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不错，这些都是很好，都是多恩典。但是其实作为父亲的更渴望的是什么？那个孩子跟他有相交，那个孩子跟他能够在一起更长的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呢可以聊聊其他的东西，不是把我的礼物拿走了以后呢就不见了。各位，我们对耶稣基督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们求的时候是求耶稣基督的很多的恩典，可是我们很少驻足下来，在那地方好像享受基督的同在，就单单的得着基督自己。这是保罗他进一步的，他要得着基督，所以从认识基督到得着基督。第三个，保罗是在基督里面，他希望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在第九节那个地方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个得以的意思啊，是被动态，被动式，就被发现的意思。意思说他可以被发现，他得以被发现在基督里面。这个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他联合，行他喜悦的事情，包括心思、意念、意志、情感、能力都跟他一致。各位明白，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这个在基督里面是保罗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在基督里面你就得救，在基督里面你可得享耶稣基督属天各样的祝福，在基督里面你可以享受到与上帝同在，所以所有一切属灵的祝福包括在基都是包括在基督里面的。所以你什么时候离开基督，就不在那个基督的恩惠里面，甚至如果离开基督了，不在基督里面也什么样呢？也就不能得救。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有永生，有来世的生命。那保罗他就人生的目标不但价值观改变了，不但损益观改变了，他人生的目标设立了新的目标，他认识基督，得着基督，还有住在基督里面。各位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有没有把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在基督里当做你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呢？我们要看第三个大点，因着认识基督渴望更深的经历，这是在第十节到十一节。保罗越认识基督就越想要认识基督，所以第十节到十一节啊，保罗所追求的就是一个比第八节跟第九节所说的更深的经历。哪一些经历呢？就是在他的复活里面能够认识他。在第十节上半节这样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里，有许多的圣经学者根据希腊文就翻成这样子，他说是在他的复活大能里面来认识他。那保罗在八节到九节
这里面只是因着认识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而甘愿丢弃万事。可是现在呢，因着对基督的认识，而要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一位有复活大能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七节是他对耶稣基督初步的认识，那第八节是他进一步的认识，那第十节到第十节是更进一深、更进深一步的认识。这是第一个，他要在他复活的大能里面来认识他。所以每一个认识啊，都有一个更进阶的一段。那这个这里可以说是那个最晋升的一部分，是要在他复活的大能里面来经历他。第二个，我们也可以说是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不愿意为，他不但愿意为基督来丢弃万事，现在他更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表示说保罗的灵命已经进到更高的层面，也显出他灵命的成熟。各位，我们在属灵上一定要有一个像保罗这样子存着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不要认为某段时间我们侍奉上有了成就就感觉满足了。事实上我们要追求的那个只是事工上的，在我们灵命上还有更深的、更深的、更成熟的、更深的经历。保罗就是这样子，他事工也是有相当的成就，可是很多人他以事工有成就就满足了。保罗我们看见，不但他事工有成就，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但是在他灵性上他一直渴望能够进到更成熟的地步。所以只有成熟的人、成熟的儿女才懂得分担父母的忧伤、责任跟痛苦，也只有成熟的基督徒才愿意和基督一同的受苦，效法他的死。在这个第十节的地方，他是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受苦。那么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保罗已经超出了只是从基督得恩典的阶段，现在呢，他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付出的一个阶段。所以为了神的国和人的得救，他甘愿像耶稣基督那样受苦，甚至舍命。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把自己的死身置之度外，为了神的国、为了神国度的扩展，他不辞劳苦；为了人得救，他不辞劳苦，他甚至为耶稣基督有殉道的打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面复活。这个这一节里面那个复活是由 X 跟 Anastasis 来合成的，那么从死里面是 Egg Necron， 那么这个前面不管是复活跟死人前面都有前置词，那么这样这两个前置词类似的前置词啊，放在前面不单是表示加重语气，更是说明这里的复活不只是灵性上经历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是指着确确实实的身体的复活。所以保罗说这样的话，表示他内心的谦卑和对上帝的依靠。那么这种谦卑跟依靠正是保罗成熟的表现，因为一个人越成熟，他依靠上帝的心就越深，也就越谦卑。一个人越成熟啊，他不会越骄傲。你知道那个麦穗，如果那个麦穗饱食的时候，或者稻穗，越是饱食的稻穗，那个长成之后呢，它就怎么样，越往下弯，对不对？可是那个半桶水的啊，就会怎么样，就觉得很厉害啊，你看挺直直的。那越是成熟的人，他在灵命的表现上就越谦卑，越依靠上帝。这就是保罗的写照。 在美国有一个歌星啊，在1920年代是非常出名的歌星。那么这个人借着广播名气就越来越高。可是他赚了非常多钱，心中啊却不是很快乐。有一天他在广播界里面的电台的一个朋友就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这个布道会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那里讲道。那这个人，这个歌星啊，他听了以后呢，第一天听了以后心中受感动，觉得这个年轻人讲得非常不错。第二天那个朋友继续邀他去参加这个布道会。那这个时候呢，他听到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被开启了，他的耳朵就被开通了。他说，是啊，金钱、名誉、地位都会过去。他说耶稣基督是比我的金钱、名誉、地位更宝贵。所以他那天心中就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这个桌子上，这是他的房，他的那个睡那个卧室里面，那个房子上桌子里面啊，有一首诗。这首诗啊，是内容是这样写的。他读了这首诗之后啊，他就流下眼泪来。这首诗歌他这样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愿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华语，就是美丽的房子，我宁愿主，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所以副歌就说，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能受罪恶的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界的荣华富贵声望。他念了这首诗歌之后呢，就跪下来，心中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他就拿起笔来就作曲，就写成了大家所熟悉的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几天之后啊，他就遇到了年轻的那个传道人，就是格里汉，就对他说，我不要再当歌星了，不管你在哪里讲道，我要跟着你去，我要唱歌，我要唱诗，那你讲道只要你给我几分钟做见证，我唱诗歌来回应。那这个人就是谢伯利弟兄。有一次啊，他的一生就是跟随格里汉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的工作。在1975年啊，这个先总统蒋中正去世的时候啊，他就随格里汉到台湾来举行布道会。我记得那一次啊，有三场，北中南。那在高雄地区是当时的中山体育场，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现在改成那个什么体育中央公园那个地方，那以前是一个那个中山体育场啊。那他在那个地方，所以格里汉就介绍说，我要介绍一个一生和我同工的薛伯利弟兄。那时候啊，大家看到他的时候都站起来，全场都站起来，那我也站起来，就给予他热烈的掌声。他上前就说，各位你不要拍手，我认为耶稣基督比你们的掌声更宝贵，我认为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名气，我认为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声望。他就说，耶稣是救恩，耶稣是盼望，耶稣是能力，耶稣是喜乐，耶稣是我的意象，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我也希望各位今天能够像薛伯利弟兄有一样的信仰的告白，也能够像保罗这样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现在我们来唱唱这首诗歌好吗？那个我宁愿有耶稣。我刚刚已经先跟那个我们的诗琴了，来，我宁愿有耶稣。如果各位熟悉的话，我们来唱看。我宁愿有
胜过财富无边，我灵焉有耶稣，胜过话语，愿注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众君王，
谁统治万方，却能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胜于
世界荣华，
荣不富贵身。
再提高一个调哈。我里面有耶稣，来，
我里面有耶稣，
胜过金钱，
胜过金，
我里属耶稣，
我里属耶，
胜过财富无边，
我
胜过华语，哎，
哇，
愿主钉痕守，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
胜过做
虽统治万方，却能受罪恶捆绑。我里面有耶稣，
我里面有耶稣，
胜过世界荣华，富贵声望。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正如薛伯利弟兄所唱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们也今天从保罗的人生当中发现，他是一个以基督为人生的人。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就把过去认为他对他有益处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他认为过去那些有益处的，现在他把万事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有损的。主，我们看见保罗不断的晋升，保罗他不断的对基督耶稣基督有